我们再来看到最近美国的工商界杂志《福布斯》，它公布了2018年世界最具有权势人物榜，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名列榜首。不过呢，中国媒体在报道了有关新闻之后，却又很快的删除了。中国媒体对于该榜单上的工商界人物的报道却都得以保留。中国媒体对于权势人物榜的忌讳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美国的自由撰稿人罗斯林女士来为大家解读一番。罗女士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主持人。
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当然就要来看到为什么中国媒体要删除权势人物榜榜单有关习近平的相关报道。您认为这个删除令主要是来自谁呢？
提起说删除的原因是很难说，我们只能猜测。我看这个删除基本上是比较整齐的，这个可能是来自官方的。然后具体原因，因为他只删除了习近平，没有删除工商界像马云、马化腾他们，所以我觉得猜测最大的可能就是福布斯对习近平被评为第一名的原因。因为他下面有一条评论，福布斯杂志对习近平被选为第一的原因写的，习近平领导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经济第二大国，牢牢掌握中国唯一政党，并在今年3月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扩大了习近平的影响力，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享有个人崇拜是毛泽东之后不曾有的。
嗯，
我觉得这些可能评论让不舒服，让官方不舒服吧。我这个只能说是猜测。
嗯哼。是，但是罗女士，我们也知道这个习近平一再的强调要走上国际，现在他都已经登上了这样的一个国际排行榜的榜首。那么，仅仅是因为把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拿来说事，就把这样的报道相关的报道给删除了，您觉得这说明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他还是有点虚虚吧。这个也可能只能是猜测，因为中国的这种删除你很难说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怎样不舒服怎样他就会删除。但是这个只能说我个人从这种删除的举动看，像修宪，像这种修正案取消国家主席限期，然后享有这个个人崇拜，这个不仅仅就是说老百姓其实是敢怒不敢言，我觉得其实他们内部，就是说赵家人内部其实也是有也有点敢怒不敢言的，所以他做起来他还是，我自己觉得并不是说他会觉得这件事就是非常愿意摆开来让大家说的一点。
嗯，是。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中国的网友这个肉搜的能力特别的强，这是习近平第一次晋级到世界第一。那么在福布斯的报道出炉之后，很多人去搜索以后才发现，赫然发现原来福布斯他早在2014年就被亲中的香港财团所收购了。您认为这与这一次的排名榜上有没有关联？那么福布斯到底在排名这些世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上，它是依据什么样的因素，它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福布斯的考量就是他官方说是根据总收入、媒体排名和社会影响力来进行综合评价的。我觉得习近平如果按他这个标准，习近平当选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奇怪，跟这个收购也没有说我觉得化不化原因有没有原因都不重要，因为习近平当选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的。首先他2009年开始来做这个评选，最有权势的评选，当选第一名的都是国家元首，而且都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这三个国家元首，像胡锦涛2010年也当选了。然后习近平今年他上一次，因为2017年福布斯没有评选，上一次是2016年，习近平是排在第四名，排在普京、川普、默克后面。这一次能上升到第一也不奇怪，因为你像这两年发生了很多事，而且习近平他是反腐，包括这种他是称之为反腐，然后包括这种引起就是四处出访一带一路，然后包括他四处撒钱。如果是我们因为他是不是评价最好的，或者说最外资的 领导人只是说评价一个影响力、媒体排名啊、还有这种输入，我觉得这一点他当选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的。
好的，那么罗女士，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要请教您一个在网络上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分析啊。他就是说，除了政治人物之外，刚刚我们也说了，中国的一些企业家，马云、马化腾也名列在最有权势的人物榜上。那么就有这样的一个分析说，马云和马化腾树大招风，这可能会引起中共的不满，对他们的结局来说可能是凶多吉少。您又是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观点呢？
我觉得马云、马化腾的结局是肯定不乐观的，但因为这一次上榜呢，我觉得不是会因为这个上榜导致树大招风，我觉得最关键还是他们本身就是在国内做的事情，就是他们的性质有点像赵家奴，他们不是赵家人，至于他们怎么能做好，什么时候倒霉了，那就这个就很难预测了。但是我觉得他们结局，赵家奴不是那么好做的，所以我就觉得像中国民营大企业，像就比如马云，他后来上市，他后面的那个股份结构，还有他的阿里巴巴到底是谁在掌权，后面已经说不清了，所以就要看他的红色基因有多少，然后他后面的内部的争斗是怎样的，所以这个上榜不上榜，我觉得不会是他们的最根本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他们结局确实不会，我不是特别看好。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自由撰稿人罗思玲女士，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点评，谢谢。